11年春季，齐国因为西地战役的缘故，国叔高吴率领军队攻打我国，到达青地。季孙对他的家宰冉求说，齐军驻扎在青地，一定是为了鲁国的缘故。冉求说，三位大夫中一位留守，两位跟随国军在边境上抵御。季孙说，不能做到。冉求说，那就在境内近郊抵御。季孙告诉了叔孙和孟孙，两人不同意。冉求说，如果不同意，那么国军就不必出城，由一位大夫率领军队背靠城墙作战，不服从的人就不是鲁国人。鲁国的卿大夫家族比齐国的兵车多，以一家家族对抗齐军绰绰有余。您忧虑什么呢？那两位不想作战也是自然的，因为政权在季氏手里。在您执政期间，齐人攻打鲁国而不能应战，是您的耻辱，那就完全不能和诸侯并列了。季孙让冉求跟随自己上朝，在党氏之沟等候。五叔喊冉求过来，问他关于作战的事。冉求回答说，君子有深远的考虑，小人知道什么？义子强行问他，冉求回答说，小人是根据才能来说话，根据力量来承担事情的。五叔说，这是说我不是大丈夫。于是退回去检阅军队。孟如子谢率领右军，言语为他驾车，秉谢担任车右。冉求率领左军，管周父为他驾车，樊迟担任车右。季孙说，樊迟太年轻了。冉有说，他能够听从命令。季氏的甲士7000人，冉有率领50%的300人作为自己的贴身步兵。老弱的人留守工事，驻扎在鱼门之外。过了5天，右军才跟上来。公叔误人见到守城的人，哭泣着说，徭役繁重，赋税沉重，在上的人不能谋划，世人不能笑死，凭什么治理百姓？我既然说了这话，怎敢不努力呢？鲁军和齐军在郊外交战，齐军从蓟曲发起进攻，鲁军不敢越过沟。樊迟说，不是不能做到，是不信任您，请先申明号令3次，然后越过沟。冉求照办了，大家就跟着他过沟。鲁军攻入齐军，右军溃逃，齐人追赶他们。陈冠、陈庄渡过泗水，孟之策最后进入鲁军作为殿后，抽出剑鞭打他的马，说马不肯前进。林不扭的同伴说，逃跑吗？林不扭说，我不如谁。同伴说，那么停下吗？林不扭说，哪里值得，慢慢走着而被杀死。鲁军斩获了80颗甲士的头颅，齐人无法整军。夜里侦察兵报告，齐人逃走了。冉有3次请求追击，季孙没有答应。孟孺子对人说，我不如言语，但比秉谢强，言语敏锐，我不想作战却能够沉默。秉谢说，驱马前进。公维和他的宠童汪以同乘一辆车，都战死了，都进行了殡葬。孔子说，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，可以不用未成年人的丧礼。冉有在齐军中使用矛，所以能攻入齐军。孔子说，这是合乎道义的。夏季，陈国的袁颇逃亡到郑国。起初袁颇担任司徒，对封邑内的田地征收赋税，来嫁国君的女儿，有剩余就用来铸造了自己的大铜器。国人驱逐他，所以逃亡。路上口渴，他的族人袁选进献了稻米甜酒、高粱干饭、腌肉干。袁颇高兴地说，为什么这样丰盛？袁选回答说，大器铸成就准备好了。袁颇说，为什么不劝阻我？袁选回答说，害怕被先行赶走。因为郊外战役的缘故，哀公会同吴王攻打齐国。5月攻克薄地，壬申日到达营地，中军跟随吴王。胥门朝率领上军，王子姑曹率领下军，展如率领右军。齐国的国叔率领中军，高吴率领上军，宗楼率领下军。陈希子对他的弟弟陈叔说，你如果战死，我一定能够得志。宗子阳和吕秋明互相勉励。桑衍胥为国叔驾车。公孙夏说，这两人一定战死。将要交战，公孙夏命令他的部下唱于斌。陈子行命令他的部下准备好韩愈。公孙辉命令他的部下说，每人寻找8尺袋子，无人头发短。东郭叔说，打了3次仗必然战死，在这里已经是第3次了。派人对贤多以情作为问候， 说我不能再见到你了。陈叔说，这次出行我只听到鼓声，听不到鸣金声了。甲戌日，在爱陵交战，展如打败了高吴，国叔打败了胥门朝，吴王率领中军支援，大败齐军，俘获了国叔、公孙夏、吕秋明、陈叔、东郭叔，集车800辆，甲士首级3000颗，把他们献给哀公。将要交战，吴王喊叔孙说，你担任什么职务？叔孙回答说，担任司马。吴王赐给他甲胄、剑和皮，说认真奉行你们国君的命令，恭敬的不要废弃使命。叔孙没能回答，为此上前说，周仇接受甲胄，跟从国君而拜谢。哀公派太史固归还国叔的头颅，放在新匣子里，用黑色的丝帛包裹，再加上丝带，放在匣子里的书信上写着，上天如果不认识不忠的人，为什么会让夏国得到他？吴国将要攻打齐国，越王率领他的部众来朝见吴王，馈赠礼物给吴王和各位大臣。吴国人都很高兴，只有伍子胥感到恐惧，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啊。他劝谏说，越国对于我国是心腹之患，土地相连而对我们有所企图，他们的柔顺屈服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欲望，不如早点对付他们。在齐国得志，就好像得到一块石头田，没有什么用处，不把越国变成池沼，吴国就会被灭亡了。让医生治病而说一定要留下病根，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。盘庚的诰命说，如果有狂妄不服从的，就割除消灭，不留后患，不让他们的种类在这个地方繁殖，这就是商朝兴起的原因。现在君王您改变这种做法，想要用来求取大业，不也很困难吗？吴王不听。伍子胥出使齐国，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鲍氏，这就是王孙氏。从爱陵战役返回，吴王听说了这件事，派人赐给伍子胥鼠漏箭，让他自杀。临死时，伍子胥说，在我的墓上种植假树，假树可以成材时，吴国大概就要灭亡了吧。三年以后，他就开始衰弱了，满营必然毁坏，这是上天的规律。秋季，季孙命令加强守备，说小国战胜大国是祸患。齐国到来没有几天了。冬季，魏国的太叔吉逃亡到宋国。起初，太叔吉娶了宋国子朝的女儿，他的妹妹受到宠爱，子朝逃出宋国，孔文子让太叔吉休掉他的妻子，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。太叔吉派侍从引诱他前妻的妹妹，把她安置在离地，并给她造了一所宫室，如同有两个妻子。孔文子发怒，想要攻打太叔吉，孔子劝阻了他，于是孔文子夺回了自己的女儿。太叔吉又在外州淫乱，外州人夺了他的车子献上，太叔吉因为这两件事感到耻辱，所以逃亡。魏国人立了太叔仪，让他娶了孔吉。太叔吉做了项椎的家臣，进献美珠给项椎，项椎给了他承租。宋景公索求美珠，项椎不给，因此获罪。等到桓氏逃亡，承租人攻打太叔吉，魏庄公让他回来，让他住在朝地，死在那里，在云地停棺，在少地下葬。起初，晋悼公的儿子应逃亡在魏国，让他的女儿为他驾车打猎。太叔一子停下来给他喝酒，于是聘娶了这女子，生了道子。道子即位，所以夏武做了大夫。道子逃亡，魏国人删除了夏武的官位。孔文子将要攻打太叔吉时，向孔子咨询。孔子说，祭祀的事情我曾经学过，军事的事情没有听说过。退下命令备车出行，说鸟可以选择树木，树木怎么能选择鸟？孔文子急忙阻止他，说鱼怎么敢考虑自己的私事，我是为了魏国的祸难而咨询。孔子准备留下，鲁国人用礼物来召请孔子，于是孔子回到鲁国。季孙想要实行田赋制度，派冉有向孔子咨询。孔子说秋不知道，问了三次，最后说您是国家的元老，等着您来决定形势，为什么您不说话呢？孔子不回答，而私下对冉有说，君子行事以礼为准则，施舍要力求丰厚，事情要做得适当，赋敛要尽量微薄，像这样，那么按照秋帝的标准也就足够了。如果不以礼为准则而贪得无厌，那么即使实行田赋还会不够，而且 季孙如果想要行事合乎法度，那么周公的典章在；如果随意行事，又何必咨询呢？季孙不听，